哈利路亚，奉主圣名开始我们今晚的聚会，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388首。亲爱的长子以及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平安。那我先来说明我们以后礼拜三的一个聚会的方式哈。那在去年我们的教务就给我这样的一个方向哈，因为他知道在去年哈，有一次被赖大成传道邀请到土城去上研圣班的课程哈。那说实在，我真的是战战兢兢哈，在答应的那一刻就开始后悔了哈。为什么要答应这件事情哈？所以在每次上课都是我最紧张的，吃不好睡不好哈，然后又怕讲的不对哈，又怕对圣经的东西讲的不够透彻更深入哈。那其实，在那一次讲课，还有觉得很多的不足的地方，也发现很多的资料有待于补充哈。那讲完之后就没有时间了，就把课本塞在那边哈，就不动了哈，想说以后如果不动最好哈。没想到我们的教务不知道哪里来的感动哈，传道你明年可不可以讲利未记？我就说晚了，怎么要讲利未记哈？我在想他非常的诚恳哈。那我一看一月份的安排表哈，他趁我在十二月份不在的时候哈，究竟做了这个规划哈。我一看礼拜三没有排范例哈，我就问他，我说礼拜三是什么聚会？传道利未记啊，利未记。我都还没有机会再做一个整理哈，那因为去新加坡之前也花了很多时间在整理那边上课的教材，一回来要准备圣经营，还有大专神训大专学理论会的一些课程哈，最近也在邀稿哈，所以真的是两头烧哈，所以还有很多的资料还在待做一个准备了哈。那其实带着惶恐的心哈，看到底下有两位师长哈。圣训的老师哈，我想在他们这个方面的涉略是更多的哈。如果真的有讲不对的地方哈，不吝指教哈，在结束聚会也可以跟小弟来做一个提醒哈，让我在这个领域方面能够有更深入的研究哈，深入的研究。那我想今天我们先针对导论的部分哈，那我今天也大概来谈一谈整个 利未记在整个圣经的救赎的一个重要性啊，所以我们在聚会之前哈，我们会大概介绍一个图哈，让我们可以知道说整个救恩的轮廓，我们就知道说原来救恩啊，这个救赎在利未记是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啊。那我想下一次的机会啊，我们会再提到有关于，我们可以看后面那一页了哈啊。利未记的对应那边哈啊，所以我待会结束之前会提到利未记在神救赎经纶上的意义啊，耶稣的救赎哈。那下次我们可以从利未记在五经当中的主题，哎，发现哦，这个主题在这个五经当中去探讨啊，哎，我觉得很微妙哈。你会发现在五经里面呢，都有一个很深入的主题。原来神过去用一个以色列民族的救赎史来提到了。将来啊，在属灵的国度里面，神的一种救赎的进程，你会发现用一个国民的救赎延伸到属灵选民的救赎，你会发现这个摩西五经啊，如果我们可以从它的主题的一个安排来看哈，也觉得是非常的完整哈。这个可以从一个整个救赎的观念来去看哈。那我们跟第三个，我们可以再做比较，新旧约的比较哈，利未记跟希伯来书的关联。那么到时候希伯来说它是一个至圣所之书，好，那其实希伯来哈，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哈，其实到现在没有人敢讲说是谁写的哈。那曾经有一个神学家这么定义说啊，只有神知道谁写的啊，甚至有人说是神本身啊，当然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哈，因为希伯来书啊本身里面的内容哈。他真的是跨级的旧约的东西来做一个新约啊，来解释救恩啊，就好像一座桥梁一样啊，把旧约到新约的这个啊部分呢、啊，借着希伯来书啊，把它做一个桥梁，把它做一个连结。我们到这个希伯来，它这个名称啊是这个过去亚伯拉罕从大河的那一端哈、啊，来到大河的另外一端迦南地哈、啊，所以大家认为说，哎，他们是希伯来人哈。啊，这个简单来说就是过火的民族哈。那从这个希伯来这个字眼哈，我们可以提到说，在这个新约的圣经里面哈，啊，希伯来书也扮演这个角色啊，从旧约的那一端啊，连接到新约的这一端。所以在希伯来书，它诠释了救恩啊。那这个解释啊，从哪里去解释？就是从利未记，就是从利未记哈。所以其实利未记跟希伯来书有很多的对应跟关联哈。我们可以啊得到很多更清楚啊，在神救恩的一个预表里面啊，可以看得更清楚了哈。好，我想我们现在先来针对导论的部分哈，来看哈。那我想利未记啊，一般人不太喜欢读利未记哈。我甚至听过一个信徒在讲哈，如果你晚上真的睡不着，你可以考虑读圣经。那从哪里读呢？比较容易入睡呢？哎，利未记。因为当你读到利未记，读到五戒的时候，宰杀宰羊哦，那些条例你就已经头开始昏了。当你读到所谓的麻风的时候，你就觉得可以睡了哈，因为啊真的是啊很繁杂哈，很繁杂。如果没有一个比较系统的介绍哈，我想我们利未记啊，有时候真的是我们进到里面去，我们就走不出来啊，总觉得好像读到一段就没有什么兴趣去读它。那本身小弟啊对利未记过去也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哈，因为真的啊读下去就是整个身体开始疲惫啊，这个眼皮开始沉重，就想睡着了哈。那我开始接触利未记是在龙潭教会的时候啊，他们有这个家庭聚会。那家庭聚会啊，他们很可爱啊，他们家庭聚会的主领啊是信徒。我开始去的时候我就说，诶，当时那里真好，在旁边听就好了哈。可是他们讲到后面你会觉得说跟你之前听的有很大的出入，而且他们利用很多的资料，我就觉得这样的查经好像没有得到造就哈。那我比较勇敢，我就说以后查经我来带哈啊，就开始后悔了哈，因为准备的过程当中是很辛苦的。然后来我就开始印讲义给他们一张一张啊，所以我在那边第一年呢、啊、就把利未记啊大概走过一次哈、啊，走过一次哈、啊。那他们说传道你第二年要再讲希伯来书哈、啊，也是硬着头皮哈、啊，也是一张一张。虽然还有很多的啊救恩的一些原理哈、啊，还不是真的能够啊来做一个贯彻哈啊，其实我觉得大概有一些雏形在哈啊，就是这样来接触哈、啊。 当土城教会这个板小区延伸班说要开一个课啊，那我手边真的没有什么比较系统性的一个经卷了，我就说利未记可以参考看看哈。后来就毅然决然呢，就开始对利未记有一些接触了哈。那我们会觉得说利未记啊，跟我们现在啊好像很遥远，我们觉得它上面提的一些律法的规定啦，那我们总觉得好像利未记跟我们现在实质的一个教训哦，好像没有一个很直接的观点哈。那其实如果你深入在整个利未记里面的一个真理当中，你会发现哦，它有很多的细节，很多救恩的原理都在里面啊。那其实我们今天读利未记啊，当然我们现在不用再做献祭哈，也不用所谓的一个洁净的规定啊。那其实它的原则哈，它的原则是我们今天呢，在这个现实的生活里面呢，所要去遵循的部分。所以我们可以从利未记里面本身那一些过去礼仪背后的那种原则啊，跟那种救赎、那种圣洁生活的要求，就是我们现在啊基督徒所必须要具备的部分。好，我首先来看第一个，我们为什么要读利未记呢？好，那实质上啊，利未记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律例跟典章，它不仅啊影响以色列人3000年的历史跟他们的生活的面貌啊，那他们的信仰跟生活啊，跟利未记有很连带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哦，到了新约的时候，发现很多的条例都还是在旧约当中。所以我们当读到了所谓的大麻风，所谓的患血肉症，为什么患血肉症他不洁净，连碰到他的他躺卧的饮用的这些器皿都是不洁净，我们就要跳回到利未记里面去看，我们就看到这一层的一个要求。所以选民的生活跟利未记啊息息相关，息息相关。那当然我们现在提到说我们要恢复他的一种精神，那种精神有关于那种圣洁追求的精神。好，那我们来看几个比较重要的我们读利未记的几件事情。第一个，利未记是神亲自晓谕摩西的。如果你注意看利未记里面常常记载着耶和华晓谕摩西这一类的话，在利未记一共出现了34次，所以整件利未记里面都是神直接传达他的旨意，他的旨意。所以我们仿佛在读利未记我们可以有一个思考，就是当时神直接跟摩西在西乃山的对话，就是摩西把它记录下来。你看，这个是神与人直接的对话，是神直接出声音，透过人的笔把它写下来，把它做记录。你会发现这是让觉得是一件非常兴奋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读利未记每一句话都是神亲口所说的。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呢花很多的时间去寻求所谓的什么是神的旨意，那其实我们却忽略了老早在圣经里面神的默示，神所说的话直接向人的对话都写在圣经。所以我们在读圣经它是神与我们的对话。所以人说圣经就好像一封信，它是直接写给我们人类，写给我们人类，也就是我们读的七教会的时候，圣经说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我们都有耳朵，所以可见这七教会的教训不只有当时的教会的一个问题，其实也凸显出我们牧师的真教会也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问题，从当中我们能够做这方面的一个学习。那第二个，那利未记它的价值，我们刚刚也提到了，那希伯来书叫做至圣所之书，它是新约当中讲解救恩很重要的一卷。当然以新约来说，救恩论大概有几卷圣经，包含了这个罗马书、加拉太书，都在讲有关于救恩的部分。那希伯来书也是一个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重要的角色。那我们看在整个利未记里面，包含了在这个希伯来书的5章到7章，他有提到祭司的任职了，那有关于赎罪祭的意义跟功效，希伯来书的8章到10章，那我们看见他背后所引用的都是利未记里面的献祭还有祭司的一些条例。所以我们读利未记更是直接的，更是直接的来去看到最原本救恩的原理。我觉得这个利未记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卷。那如果从这个彼得前书 我们看见在彼得长老他引用很多利未记的东西，我们可以来做参考，甚至他应用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还有我们今天所处的一个救恩的地位，还有我们今天在基督徒生活里面我们应该有的使命。我们来看几段圣经，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彼得前书来看第一章，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十五节到第十六节，彼得前书的一章十五节，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好，那这句话是出自于利未记的11章45节，有19章的第2节。所以彼得为什么用这一段去提到呢？论及到什么呢？信徒应该有的生活。所以很强烈的提到，那召你们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事上都要圣洁，是属一切的事。所以不管在教会的事也好，圣工的领域也好，包含了我们在社会上在学校，其实都要过圣洁的生活。甚至他提到说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然是神的子民，也应该过着圣洁的生活。所以彼得用利未记里面提到那种圣洁生活用在我们现在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那第二个也借着利未记里面提到了侍奉这个观念，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的第二章，二章的第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当然这个部分是刻画过去在这个利未人祭司他们在会幕圣殿里面的一个服事。他说这边提到说我们也被建造成为灵宫甚至做圣洁的祭司。所以我们今天在读利未记，我们所看见的自己我们也是个祭司哦。好，我们来看这个启示录的第一章，启示录的第一章，我们来看第五节，看到第六节，启示录的一章五节，并那诚实作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所以到了新约我们在定义什么叫做祭司我们不是脑海里面就提到说谁是祭司，传道是祭司，我们的长子是祭司，就不是只有这个观念那个祭司就是圣经在启示录提到的很清楚，他爱我们，用自己血使我们脱离罪恶。那这一群用耶稣基督宝血所买来的人，脱离罪恶的人从俗能够借着拣选，借着神的呼召带到一个圣洁的地位，他就是一个做祭司的职分。所以我们看过去的利未这个所谓的亚伦的后裔他能够承接这个祭司的一个职任这是神特许的不是人去挑选的所以整个祭司从旧约里面就是从这个系统来的，那这个系统我们知道说他们今天他们是好像是站在神跟人之间做一个中保的角色，但这个祭司到了新约也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耶稣就是中保，站在神跟人之间。但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之前所以祭司就扮演着幕后里面耶稣的角色，所以他们是中保他们要代替选民来赎罪，他一年一次的赎罪祭来到至圣所里面。那首先他也是罪人，怎么办？也带着罪，他首先为自己除罪，那自己的罪除了之后再替百姓来除罪。所以有些祭司如果不圣洁就死在里面我们知道这个亚伦的儿子拿达跟亚比库他们也因为献了燔祭之后就死在里面这个就是一个做这个祭司一个很重要就是过着一种圣洁的侍奉圣洁的侍奉。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彼得前书提到利未记里面谈起这个祭司的侍奉也提到说我们今天也做父神的祭司。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就是祭司，过去只有透过祭司来向神求怜悯求赦罪，那我们今天借着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那一刻里面，耶稣说成了断气的那一刻 圣经啊特别提到啊，圣殿里面的幔子就分作两半啊，这个幔子是隔着啊这个圣所跟至圣所，因为至圣所后面啊它有这个所谓的啊约柜，约柜的上面就是施恩座。那我们今天啊借着这个救恩啊，我们能够直接要进到啊神的施恩座前，带着啊我们的一种需求啊，所以可见我们今天就是人人做祭司的时代啊。那第三个，这个也提到啊，有关于救恩的部分。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彼得前书请看第二章，彼得前书的二章来看第九节，二章的第九节，我愿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那十节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好，这个是一个救恩的地位。所以彼得前书里面的精华，他所说的包含了我们所说的信徒要过着圣洁的生活，今天啊信徒要过着侍奉的生活，今天我们借着神的救恩带到一个圣洁的地位，救恩的地位啊，蒙神的拣选，做神的祭司啊，属神的子民啊，所有的精华的源头啊都从利未记而来的啊。所以我们可以从啊利未记里面了解啊，认识神的选召，他的心意，以及啊神在基督里面呢 啊所预备的救恩啊，跟我们有直接的关联啊。我们来看第二个，神的呼召啊。我们先来了解整个利未记的名称啊。那认识利未记他名字啊，我们不可以忽略啊，我觉得这个名字很重要啊。当然我们今天啊和合本我们提到的是利未记啊，那其实在所谓的啊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啊，他们取这个卷名哈，就是找第一个字哈，找第一个字。比方说，创世纪就是提到的起初，那出埃及记就是名字，利未记就是呼召，民数记就是在旷野，生命记就是话语，所以从利未记里面呢提到呼召啊，我觉得有它很深的意涵在里面哈，很深的意涵在里面哈。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的第一章，利未记我们来看第一章。利未记请看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的一节，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好，所以整个利未记的开头就是神呼叫摩西开始。所以可见啊，这个利未记啊啊，他并不只有单对这个利未人所说的啊。如果我们注意看整个利未记里面，我们可以分作两个比较大的主轴啊，那前面是提到有关于圣洁的侍奉，那后面是提到有关于圣洁的子民哈。所以前面的前半部一到第十章，他讲的是献祭，讲的是祭司啊，那主要是提到利未人的侍奉啊。那后半卷从十一章一直到二十七章，他讲的是神的子民怎么如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圣洁的生活啊。那么到利未人呢，他是代替以色列中投身的来侍奉神啊。我们来参考这个民数记的第三章，民数记来看第三章，民数记来看第三章，我们来看十一节到第十二节啊。民数记的第三章十一节、十二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身的利未人要归我，因为凡投身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身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身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所以可见呢，利未人他是代替所有以色列人投身的，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本来是他们都要献上他们的长子为神所使用，可是神啊是借着利未人这个支派来代替以色列所有投身的，代表所有以色列人的一个侍奉。所以可见呢，利未人是代替所有以色列人的侍奉。当然我们今天是属灵的以色列人，当然这个利未人的侍奉也就是我们今日的侍奉。所以我们今天也要用利未人当时的侍奉的标准跟规范，也要成为我们今日在侍奉当中的标准跟规范。所以我们如果注意看整个旧约的历史当中，那整个属灵信仰的一种败坏，就是从整个核心价值， 就是从祭司，就是从立位人。啊，我们最直接的，我们可以看这个士师记里面所说到的。那士师记啊，我们看见哦，士师记的注解是怎么去提到呢？哈，在士师记里面记载两段圣经哈，这个是17章的第六节，这个是21章的25节。他说：“国中无王，个人任意而行。”那为什么会败坏呢？其实在士师记里面所强调的，他们的王就是神啊，所以一直到后面连撒母耳的儿子也败坏了啊，所以没有办法继续来承接撒母耳这个工作。所以到了撒母耳记的时候，就开始所谓的选民他们要立王，立一个王。所以当时撒母耳非常的生气，你们有王啊，你们的王就是神啊，他们说我们定义要立王。这个事情到后面神也允许了啊，当然，神也知道他们心中啊，根本就不把神当作他们的王，也看见他们信仰的败坏啊。为什么信仰败坏呢？啊，如果我们注意看呢，就是从整个信仰的核心，整个侍奉的一个核心的体系，有了一些问题。我们来参考这个士师记的第17章，士师记我们来看第17章，士师记的第17章，我们来看第5节啊，第5节。5节，自米迦有了神坛，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7节，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这人离开犹大伯利恒城，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山地，走到了米迦的家。米迦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从犹大的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我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米迦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我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10舍客的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饮食物。”利未就进了他的家。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利未的体系跟祭司的体系有了很大的混乱，甚至这个米迦，当然整个士师记是用一个家庭的败坏的一种写照来凸显出当时整个士师记里面的他们的信仰已经有很大的偏差。米迦他只是一个众多家庭里面的一个家庭的陈述了哈。所以这边提到说，米迦自己设立神坛，甚至啊自己制造以弗德哈，自己制造神像，甚至分派儿子来做祭司。为什么要做神像呢？10条诫命提到不可以用雕刻的方式啊，成为神的代表来做一个敬拜。那为什么是这祭司呢？所以很多的观念他们当时来讲啊，都觉得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包含了当时一个犹太地伯利恒的一个利未人，他们为什么不在圣殿服事呢？所以可见整个圣殿服事当时的背景来说，可能已经没有这种服事的一种方式了。所以利未人开始为了谋求自己的生活，到处寻找可住的地方，所以变成雇工了，聘请他啊，利未人啊，甚至啊来做这个祭司的工作。所以到了第19章啊，我们来看这个19章，这边又提到说第1节哈，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有住以法莲山地那里的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妻，却行淫离开丈夫。你会看见圣经提到说没有王，所以整个信仰啊很混乱哈，甚至娶了一个妾。为什么利未人可以娶妾呢？所以整个利未的标准慢慢的降低。如果你看这个利未记里面哦，有关于他们娶妻这个部分哦，是非常的严谨的。可是到后面他们偏离的，所以我们可以从士师记里面哦，为什么国中无王，个人任意而行，就是从这个祭司的体系、利未人的体系开始混乱，所以没有一个整个敬拜的核心。所以到后面当然会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问题哈。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去想哈，整个在教会里面啊，我们这个整个侍奉的体系应该这个组织要更齐全。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也提到说啊，这个组织的完备就是来造就教会啊。这个组织啊，所谓的传道长职，不是一个地位上的一个高低的区别，他们是做一个服事记号的一个代表。他们借着各自己的一个职分做他该做的事情啊，把基督的身体把它建造起来。这是一个新约里面所给我们的一个观念。好，我们再看后面第3个，神的呼召跟律法之约。 那神呼召的对象是谁呢？当然就是以色列民，他救赎的子民。那目的是什么呢？跟他们立约。所以神选召人最大的目的就是来立约。所以今天为什么以色列会有一种身份是成为神的儿女，甚至神啊，后来他们在旷野当中生活，他这是一个独居的民，独居的民。所以他们在旷野当中才更真正恢复了所谓的独一神的敬拜，就是从旷野生活，没有任何种族的掺杂，他们只有对神，每天的生活，每天的需要神。因为旷野当中不毛之地，没有水喝，没有食物吃，他们只能够单单仰望神，才可以存活，才可以存活。所以这个身份从哪里来？就是从神与他们的立约。我们来看这个出埃及记的十九章，出埃及记来看第十九章，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十九章我们来看五节到第六节，五节，十九章的五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当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好，所以神与人立约，这个约就成为了神让我们得到这种神儿女的身份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好，所以我们可以从二十章里面就提到了神颁布十诫，与人立约。好，这个立约不仅是一个地位上能够得到一种救赎，那更重要，我们要在生活当中也能够符合神对我们选召的一个期待，就是过圣洁的生活。所以在立约的两个重点里面提到两个部分，第一个祭司的国度，第二个成为圣洁的国民，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整本圣经的讲的约就是这两个，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所以我们看见整个立约记里面，整个律法书涵盖的敬拜啦、献祭啦、节期啦、安息日啦、饮食啦，这都是一个祭司国度所彰显的。所以我们是祭司吗？很重要。我们今天要过的敬拜、献祭、守节期的一个生活，第一个。好，所以我们今天怎么去回应神对我们的救赎？第一个就是敬拜生活。你说你是基督徒，你是蒙神所选召的，你是祭司的国度吗？重点是你都不来聚会，你怎么去表明自己呢？那第二个就是圣洁的生活啊，所以可见日常生活跟人际关系很多种种的条例都在诠释我们今天要成为神圣洁的国民，这是神与我们立约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很重要的条件。好，我们来看立位记跟律法之约。好，我们刚也提到这个重点，所以整个立位记的第一章到第十章，他讲的是献祭的生活跟祭司的责任。他提到了祭司国度实际应该有的内涵，就是所谓的恢复敬拜的生活，恢复守节期的生活。那十一到二十七章啊，讲的是圣洁生活与神子民生活的规范。他提到了一个圣洁国民他所具备的具体的生活的内涵是什么。所以我们来看底下那个图，我们后面一页。那祭司的国度就是敬拜侍奉，这个敬拜侍奉就是确立了神子民的地位。那第一个层面呢，就是圣洁的子民，洁净跟圣洁，他提到了神子民生活当中应该有的品质。所以还是回到那一句话，我是圣洁的，你们应当圣洁，非圣洁无人能够见主。所以我们今天不仅要恢复敬拜的生活，我们也要彰显出一个应该有的圣洁生活的形象。好，我们来看第五个，立位记的主旨就是提到圣洁的生活。所以神主动呼召邀请选民透过献祭还有圣洁的生活来跟神亲近，来过着一个荣耀神的生活，这就是一个立位记整个主轴，这个整个主轴也是整个圣经的主轴，整个圣经的主轴。所以为什么要献祭？它是一种邀请，邀请透过献祭，透过圣洁的生活能够跟神接近，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那我们来看第二个，所以整个以色列人呢，就好像是祭司的国度，他们站在神跟人之间来做一个中保，所以就是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来看第三个，圣洁的典章，圣洁的典章。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规范呢？当然有几个很重要的条件，第一个，显明神的圣洁的本质。所以立位记当中就是显明神是圣洁的， 那第二个归回神圣洁的本性，我们今天如果是属神的子民，你要有这样的圣洁的生活来做一个回应，来做一个回应。所以我们基督徒得救恩不是只为了脱离罪恶的辖制，得到将来天国的盼望。那神救我们就是要回归到他圣洁的本质。我们来看这个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以弗所书我们来看第四章，以弗所书来看第四章，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我们来看二十节哈，到二十四节。二十节，你们学的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失意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我们今天得蒙神的救赎，不仅能够脱离罪恶的辖制，我们还要带到一个圣洁的生活，回到神本身的属性里面。所以第三个我们才提到说，成为神子民的见证就是能够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什么叫做圣洁？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部分。圣洁不是知识，热心圣功不代表圣洁，圣洁讲的就是生活。如果今天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面表现的是一个百分之百圣洁的形象，那重点是圣洁是生活啊。你离开教会后的那一刻，就在凸显出你是不是过得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所以可见圣洁的生活不是掩饰让人去看到的，而是圣洁的生活是建立你与神之间的关系。这个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那圣经里面这个圣洁啊，其实它是两个字的组合。我们来谈第一个，第一个字的圣在希伯来文里面它是提到说，在神的光照中，在神的光照中看见你的污秽跟不足。所谓的圣，其实人是没有圣的。这个圣就是说，你愿意被神的光所照，每天在追求圣的生活里面，你看到你的污秽，你就不断的追求圣洁，这是第一个圣。我们人真的没有办法到达神那样的圣洁，可是我们要追求像神那样的圣洁，那你会在神的光中里面发现自己的不足，你就不断的追求，这是第一个层面所说到的。好像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当天使显现，后来呀以赛亚提到说，因为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就是神的光照耀你的时候，你就显出你的黑暗，你就不断的要进到光里面。这是第一个我们讲的圣。那圣跟属它是相对的，所谓的圣它是分别出来的，单单来归属神，这叫圣。那属就是没有分别为圣的，叫做属，叫做属。那第二个洁啊，那在希伯来文里面讲的是比较上的礼仪上的一个洁净所以人的一个灵性的品格我们才能够跟我们所敬拜的圣洁的神能够相称所以我们应该跟不洁做一个相对我们既然是圣洁的，我们在很多的事上也要表明我们圣洁我想我们的导论前面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现在最后我们来提到利未记在神救赎的经论上的意义我们来谈这个所谓的神的救赎的计划。那这个救赎的计划，你会看见说利未记它是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们先来看整个利未记的在五经当中的一些时间跟地点我们大概可以我想这个我们都很熟悉了，我们可以再了解一下那整个摩西五经就是在从埃及啦，从旷野啦，从这个迦南地啦，这个部分大概摩西五经的背景跟地点都在这里了都在这里。那我们知道说他们从埃及为奴将近四百多年的时间那埃及当然也有很多他们宗教的混杂所带来的一种拜神的事情上面也受一些影响所以神从埃及里面对他们的救赎，不仅从罪恶当中的辖制把他们脱离出来，那我刚提到说他不仅是一个地位上的，还有一个生活上的。所以 当然我们在圣经里面提到说，其实神可以从所谓的埃及地啊，他们可以直接走过这个腓力士地，就可以直接进到啊这个迦南地啊。当然当中还有神很多的美意，那神为了要训练他的国民成为一个真正圣洁的国民，所以啊在这个旷野生活当中就是对他们的操练，也是让他们在400多年当中那种宗教的混杂，然后借着这旷野生活当中的洗礼，让他们从一真的恢复一种独一神的敬拜啊，每天生活对神的一个需要啊。当然他们当中有悖逆，有神的管教啊，可是他们当中啊是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他们是与神最亲近的，也是最亲近的时刻啊，也是最圣洁的时刻，也是他们每天来看神迹与神最亲密的时刻，就是在这个旷野生活当中啊。他们从埃及出发啊，他们目标就是进到迦南地。好，那圣经里面常常用这个预表啊，我们今天就是属灵的以色列的啊，我们过去埃及预表罪恶的世界，那我们的目标就是进到永生的迦南啊，这个迦南地啊。当然在旷野生活代表一个人的人生啊，当然我们在旷野就好像预表教会的生活啊，在教会生活里面啊，每天来支取神所供应的灵磐石的水源，还有神所供应的玛瑙啊。当然这个饮食上就是借着神的话语啊，神的话语啊，这个都有一个很多的预表。所以我们可以从摩西五经里面就看见整个一部以色列的救赎史，也看见了我们被神拯救的整个过程，有一个很清楚的对应啊，一个很清楚的对应啊。他们从兰塞出发啊，经过红海之后啊，其实神的目的啊，就是啊让他们来到这个西乃山。这个西乃山呢，一个很重要，它是一个分水岭哈。这个分水岭啊，在西乃山之前，我们看见了神对他们的要求，因为还没有接受律法的一个标准哈。那整个颁布律法之后，神对他们的要求就是照着神的律法的要求。啊，所以神啊，因为讲清楚了，说明白了，神的要求，神的规定，啊，你们就应该遵守了，你们就应该遵守哈。那后来啊，他们在加迪斯巴尼亚啊，他们派了这个探子啊来窥探啊，没想到啊，他们12个探子里面呢，10个探子回报不好的信息，只有2个探子回报好的信息，也在这个部分呢，去失落了他们能够进到神应许的迦南地，也因为啊。他们对神没有信心哈，神说你们40天来窥探啊，1天抵1年啊，所以他们将近在旷野啊又待了啊将近40年的时间哈，所以从这边啊，他们又在这个旷野又绕了38年啊，又绕了38年，那之后时间一到啊，神就把他们带领到摩押平原啊，所以我们看整个所谓的摩西五经呢，都在这个啊整个时间跟地点啊来发生啊。那出埃及记啊，当然就讲的整个啊从出埃及一直到西乃山的一个过程啊。那利未记啊，其实它的时间最短啊，就是神啊在西乃山和烈山啊对摩西来颁布律法这个过程哈，来定定了啊神对他们圣洁的一个要求。那民数记就是他们的漂流史，这38年的一个记载哈。那生命记就是摩西在最后啊准备临终，遥望着所谓的迦南地啊，他却不能够进去了哈。当然摩西不能进去，也有很多的预表在里面哈。那其实摩西他是预表律法啊，所以一个要靠着律法的人呢，是无法进到神的应许之地。也有这方面的预表哈，也有这方面的预表哈，所以摩西没有进去啊哈，那最后他就重申了这个诫命啊，所以《生命记》里面很多重复着很多啊，这个出埃及民数记里面很多的东西哈，它是针对第二代选民的一个嘱咐啊，要他们能够汲取他们第一代选民的一个错误啊，那种历史的教训啊，甚至嘱咐他们进到迦南地啊，应该怎么做啊，应该怎么做。啊，所以按照这个主题来说哈，啊，我们看见在创世纪里面讲的是人类的败坏，因为罪败坏啊。到了出埃及记是提到神的救赎啊，神的救赎。那利未记啊是提到与神的交通啊，怎么交通？就是圣洁哈，因为神是圣洁的。 那民数记是神的引导啊，生命记是神的叮咛啊，生死祸福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自己选择吧啊。所以整个信仰到后面是回归到我们这个自由意识去选择啊，所有的神啊的真理都摆在眼前啊，你可以遵照神的话来生活得永生，你可以违背神的话生活到后面啊受永刑哈。哎，生命记提到了哈。在创世纪里面提到神的属性，神的主权啊，所以创世纪里面啊写明在表明创造跟神的拣选哈。那出埃及记提到神的能力啊，表明了神的救赎跟释放哈。利未记是表明神的圣洁啊，写明的神的分别跟成圣哈。那民数记是表明着神的严厉跟恩慈啊，也写明着神的审判跟看顾。生命记是表明神的信实啊，也写明着神的操练跟引导。我们下次会用这个五经再把它更深入去谈每一个经卷里面所诠释出的跟旧的关联是什么。我们可以从创世纪巴莱尼到生命纪一个很清楚的整个旧恩的一个贯穿，一个贯穿的一个历史。好，我们现在来看整个利未纪在神救赎的一个经纶当中的意义。这个图啊，我一直是在每一次那个新受洗的哈，我都会讲这个图哈。那我觉得这个图应该是在神学院哈，还有这几年啊，对整个救恩的轮廓自己的一个认识了哈，用图示的方式来做一个诠释哈。啊，这个话说就是要从这个创世纪里面提到，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看见神创造天地，其实神非常的爱世人，用一天到第六天造起一切的万物，然后甚至将人安置在最美好的地方，就是伊甸园。伊甸园，我们看见伊甸园当中神创造了很多的万物，一些走兽。那伊甸园里面有两棵很特别的树，一棵叫做生命树，一棵叫做善恶树的果子，善恶树。那当然从当中神也要透过人的自由意识，人可以自己选择哈。正如圣经里面提到说，园中的果子你们都可以随意吃，只是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啊。这是神也透过这个善恶树，也借着人的自由意识，从当中能够来遵行神的话啊，来遵行神的话啊。这个善恶树它是吃了就必定死啊。那生命树呢，我们有时候比较少谈到生命树，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哈。我们来看创世纪，创世纪，我们可以晚个十分钟下课吗？可以了哈，抱歉哈。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哈，创世纪，我们来看第三章，创世纪的第三章，第三章我们来看22节啊，我们来看到24节啊，创世纪来看第三章的22到24节，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了生命树的果子，吃了就永远活着。”我们先读到这里哈。那我们比较少谈这个生命树，所以可见在伊甸当中有两棵树啊。这两棵树啊，生命树是吃的，永远怎么样呢？永远活着，永远活着啊。那善恶树呢，是有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两棵树好。那神给他们自由意识，可以随意吃啊。可是我们就看见亚当夏娃不先选择吃生命树啊，他先选择了吃善恶树的果子哈。我们就看见这个罪也因着他们的选择啊，罪就入了这个世界。好，也从这个罪入的世界就展开了神的救恩的计划啊，救恩的计划啊。那因为人犯罪之后啊，神就把人赶出伊甸园啊，神人把就把赶出伊甸园啊。当然在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的疑问哈。那神自己说的啊，应该可以改变一下嘛哈，通融一下，对不对？这个儿女犯错啊，儿女如果真的悔改了，应该可以有所改变嘛哈。那我们到神是信实的哈，神既然讲了啊，他不仅他是公义的神，他是信实的神啊，那他必须做他该做的事哈。那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哈。神为什么要把人赶出伊甸园？满足神的两个条件，第一个满足神的公义，神是公义的，神既然讲了就必须实行。那第二个满足神的慈爱，所以神把人赶出伊甸园是要满足神的慈爱。我们来看这个，再看一次，我们来看这个第三章，第三章我们来看22节，我们再看，他说恐怕他们伸手又摘了生命树的果子，吃了就永远活着。 所以神把他们赶出去有一个条，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恐怕他们又伸手吃了生命树。所以神为了怕他们再吃生命树，如果吃了之后会怎么样呢？永远活着，活在哪里？活在罪里面。也就是说他们如果吃了就不可能再有救赎的机会了。所以神把他们赶出去最大的原因就是神展开救恩的预备，如果没有赶出去就永远活着，活在罪里面。所以满足神的供应，也满足神的慈爱。我们来看24节，于是把他赶出去，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的道路。所以可见这个道路已经被封住了。神封了啊，透过两个基路伯啊，就是天使了哈，四面转动的发火焰的剑，所以这个路是没有人能够进去的，没有人能够进去的。那怎么进去呢？刀剑必须见血。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哦，整个圣经里面哈，在创世纪有一个所谓的救恩的一个先存性啊。神已经借着这个事情来表明他的救赎。我们来看神把人赶出去还做了一件事情，我们来看21节，第三章的21节，创世纪三章21节，因为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我们所说的这一句啊，我们会觉得这个神的这个动作是不是多此一举啊？既然都要把他们赶出去，又借着这个皮子来遮盖他们的羞耻，是不是多此一举？其实他谈的就是一个救赎的预备。这个皮子怎么来的？我想当然圣经没有提到这个是羔羊啊还是什么牲畜，不知道。那这个皮子怎么来啊？一定透过这个牲畜的流血跟牺牲才能够把它披戴来真正遮盖他们的羞耻。因为人犯罪的当下，人用什么方式来遮盖呢？我们来看第三章，我们来看第7节哈，7节，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的，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的，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所以可见呢，人犯罪，人也知道这是羞耻的，人会透过自己的方式来遮盖，但是人的遮盖的方式是没有办法遮盖羞耻的。这个叶子风一吹，阳光一晒就枯干了。那神用什么？用皮子来遮盖人的羞耻。所以一直到新约圣经里面，它一个很清楚的预表。我们来看这个加拉太书，我们请看加拉太书，请看第三章，我们来看27节。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的二十七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就是披戴这一件皮子，遮盖了人的羞耻，来遮盖人的罪。我们可以看前后有一个很清楚的对应。当然我们讲说在新约圣经里面，耶稣基督就是那个代罪的羔羊。所以可以从人类犯罪之后，神就展开他的救恩的计划跟他的预备，所以整个从旧约里面我们可以凸显出整个救恩怎么去成就。如果从希伯来书里面的解释我们就看得到，我们来参考这个希伯来书，来看第九章，我们来看九章的二十二节，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好，所以整个救赎就是从这个流血而来的。所以我们就不难发现说，为什么在旧约里面必须透过所谓的献祭，那为什么要有所谓的会幕，为什么要有所谓的祭司啊，这些条例而且要透过很多的方式的一个献祭包含要献所谓的燔祭啦平安祭啦赎罪祭啦赎愆祭啦，这么多的祭，当然每个祭里面都要凸显出很深的意涵在里面，我们往后会来做一个介绍。所以整个旧约里面他提到牛羊的血能够赎人的罪，这在旧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一个救恩的方式。那这个都是一个预表。我们来看这个第十章，我们来看第三节第四节，我们从第二节开始看起。 十章的第二节，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所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所以可见呢、一直到新约里面呢、讲了这个所谓的牛羊，在旧约里面的牛羊就是预表基督了。所以在基督还没有来到这个世间之前呢、他是用所谓的牛羊的血。他说牛羊的血断不能除人的罪呀、牛羊它是一个卑贱的牲畜，怎么能够除掉借着神形象而造的人呢？可是当时来讲，它只是一个预表，只是一个预表，只是让人想起罪来。所以一直到新约的时候，就是要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第九章，我们来看第十二节，我们来看到第十四节，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了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羊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净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圣礼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洁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所以就凸显出在新约当中要透过耶稣基督来成就这个救恩。所以可见所有在旧约里面都是一个预表，包括会幕也是一个预表，包括祭司也是一个预表，牛羊也是个预表。这个预表里面我们整个看到这希伯来书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叫做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所以所有的律法都在耶稣道成肉身来成全来成全所以耶稣说我来是成全律法。那很多外教会对这个会有一些模糊的部分。所以也因为这样，他说耶稣来成全律法，他说耶稣来已经废掉所谓的安息圣日，这个是有他的问题。耶稣所说的成全律法是一个摩西的律法，在这个律法的主轴有两大样，第一个是十条诫命，那十条诫命是永不可更改的，就是十条了。那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是以当时为了节期为了献祭的一些制度去定的。那既然所有的献祭的事都要预表在耶稣的身上，当然耶稣来就成全了。所以我们今天也不再做这种样的一种比方说献祭的事情因为成全在耶稣的身上。可是我们所谓的成全是这个摩西的律法，但是十条诫命从过去到现在都不更改，它是放在最至圣的约柜里面。所以很多外教派在提到说安息日已经主耶稣废掉了已经没有安息圣日了那主耶稣所讲的成全，它是成全在摩西律法里面。因为很多所谓的摩西律法里面我们提到说律法当中的安息圣日，它是一个很严格的一种规条。那既然耶稣他本身是安息日的主，他可以更改安息日实行的方式，所以到了新约耶稣的降生他更改了安息日的遵循的方式，我们就进到了所谓的恩典的安息圣日。可是安息圣日没有被废掉，因为它列在十条诫命里面。那十条诫命里面的安息圣日有关于一些过去旧约律法的规定，耶稣来都成全了，可是安息圣日本身它是永不废掉的。所以我们看见很多的外教会他提到说这个十条诫命剩九条，这个是有问题的。所以神未来要借着十条诫命去审判所有的教会，光是这一条就很多的教会都站立不住了这是我们这边所强调的部分所以在整个新约我们看见施洗约翰看见耶稣所看见的第一句话我们来看，它是一个圣灵感动所说的话。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来看三十九节。约翰福音请看一章的，抱歉，二十九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二十九节。二十九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在施洗约翰在灵里面的感动，他说：“看哪，耶稣就是那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完全在旧约里面预表的牛羊，来到新约里面，其实就是要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的新约里面很重要，我们要透过耶稣的宝血来得到赎罪，来得到洁净。好。所以我们提到说过去这一条路已经封住了，已经封住了。我们又说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在约翰福音特别提到他是道路真理生命， 耶稣为什么是道路呢？耶稣为什么说是道路呢？他讲的道路是什么路？讲的就是这个通道，属灵伊甸的这一条路已经被封住了，人没有办法进去了，它是道路，所以透过耶稣基督的牺牲，这条路又打通了。所以你会注意看，在启示录里面提到说，能够得到那个生命树，得到那个生命树就永远活着。怎么得到呢？必须进到这一条门里面，当然要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整个救赎里面哦，我们看见哦，这是门与门的一个窗口，所以整个这个门过去人已经不能进去了，那要透过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这个圣经里面怎么说呢？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我们来看第十章，约翰福音请看第十章，第十章来看第一节，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的第一节，我实在地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是从门进去，倒从别的进去，那就是贼，就是强盗。其实讲的羊圈，当然圣经里面很多的比喻预表教会，包含了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它是一个教会里面的一个身体。那这边提到说羊圈，它代表一个属神的羊圈，神就是我们的大牧者，羊圈预表就是教会。所以一个真正属神的教会里面，他必须从门进去。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七节，十章的第七节，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实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门，这个门就是进到一个羊圈，一个很重要的，你从别的地方爬进去就不是了，必须透过这个门，这个门就是一个门路，就是一个方法。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那从这个进来的必然得救。所以我们看呢，耶稣道成肉身，他是为了救恩来的。所以我们看见哦，我们真教会所说的，我们常讲的真理，真理啊，跟外教会讲强调的真理，我们所强调的部分是所谓的得救之道。我们怎么得救进到这个门里面？我们真教会强调的是得救之道。其实外教会讲的真理就是一般的灵修，所以他们比方说对洗礼，他们不会很强烈的说这个跟得救有关，他们只是一个宣告性的。我们真教会强调的真理是一个得救的，所以我们会强调五大教义、十大信条，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门啊，就是一个门路，就是一个方法。所以耶稣道成肉身，我们发现了耶稣就在提到了怎么进到这个门里面去。我们很感谢主，真教会真的掌握到这个钥匙跟这个方法。所以包含了我们到耶稣来这个世上设立圣餐，对不对？那他也设立洗脚礼，哦，也所谓的耶稣自己没有罪也洗礼了。所以我们看这几样哦，我们之所以称为典礼有几个部分，第一个跟得救有关，耶稣亲自的吩咐，耶稣命令遵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门路，就是一个方法，就是一个方法。我们来看这边说第九节，我就是羊的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所以这个门跟得救有关，那人如何得救？我们请看马可福音，我们可以把它对应在马可福音的十六章十六节，马可福音的十六章第十六节，马可福音的十六章十六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所以必然得救的条件是信而受洗。所以这个门呢，我们强调的就是一种受洗的方法。这个门路是耶稣亲自示范的，耶稣亲自示范的。好，耶稣他就是门，所以借着他的宝血，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门跟门，它是一个彼此的。所以从过去这个门是被封住，人不能进去的。所以说它是道路，它是真理，它是生命。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进到这个门进去。所以整个属灵的伊甸园，进到了神所设立的正教会里面，我们重返了属灵的伊甸园当中，好，重返了属灵的伊甸园当中，好。所以既然这个受洗就是这个门，就是一个方法，好。当然我们在想说，耶稣的宝血我们要去哪里找？好，我们来看几段圣经，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我们一般讲说我们洗礼是透过耶稣的宝血，重点是我们捐洗礼哪里有耶稣的宝血？ 我们去哪里找耶稣的宝血？我们看到约翰呢这边做了一个很清楚的见证哈。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我们来看34节。这时候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啊，我们看见最后啊，这是一个很重要啊，这是约翰在神迹里面所看得到的。34节，我有一个兵拿枪砸耶稣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可以相信。所以为什么约翰看见在十字架说耶稣枪砸肋旁之后水跟血流出来，他说这个是真的，其实在这个是神迹里面印象里面看得到的。我们从小没有人讲说，哇妈妈，我被刀割到，这个刀子割到了，我流水又流血，没有这样讲的嘛，对不对？所以血跟水是融在一起的。我们可以这边看得到说水跟血两个部分，所以我们今天去哪里找耶稣的宝血？去水里面。那为什么水它有洁净的功效呢？这个很重要。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五章，这是约翰长老在他老年的时候啊，特别写这个约翰啊一二三书哈。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的第五章，五章我们来看第六节，来看到第八节。约翰一书的五章的六节到第八节，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都归于一了哈。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在水里面有洁净的功效？水它可以洗去物质的污秽，但是为什么可以洗去人的罪的问题呢？很重要，水里面必须具备几个见证。第一个水跟血，还有呢圣灵的见证，这个一个很重要。为什么今天正教会它有圣灵的权柄？很重要，圣灵，圣灵是一个真正的关键，能够赦掉人的罪。我们正教会有很多的见证呢，是看见水变血，不仅我们自己弟兄姐妹看见，有的慕道朋友看到了，有的路人甲乙丙也看到了，甚至亲自见证说，你们为什么洗礼的时候这个血都变得红色的？传道人问他，你什么时候看到的？就是你们在水里面在那边皮皮刷的时候，就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水就变血了啊。什么时候后来他说，你们后面祷告结束的时候水又变得原来的颜色。圣灵见证水变血啊，不仅我们信徒看得到，有时候外邦人神打开眼睛也看得到，来见证了这个救恩。所以我要谈的就是说，我们今天真教会我们提到说，我们是唯一得救的教会，光是洗礼这个部分你就看得到了。如果一个教会没有圣灵，它就没有洁净的功效了。它的洗礼只不过是一个悔改的意识当中，人有罪借着洗礼这样的一个观念，但是没有办法赦罪，也有圣灵才能够让人赦罪。那一个教会如果洗礼不正确，圣灵就不同在。所以神透过这个部分哦，如果教会没有圣灵，洗礼没有功效，那你洗礼没有功效，这个教会也不会有应许圣灵的降临，所以就把守了这个所谓的生命的道路。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能够进到这个门里面，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我们又回到了属灵的伊甸园。所以伊甸的生活它是一个圣洁的生活，具备神的形象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回到神的伊甸园当中，我们应该也要过着这种圣洁的生活，分别的生活。这就是我们讲的，我们今天不仅透过利未记里面看得到神从埃及为奴之地把他们拯救起，他们在地位上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第一个部分神给我们的。那第二个，他们本身在生活当中要有一个圣洁的形象，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第一个部分的地位神已经帮我们提升了，但是圣洁的生活我们要不断的追求。我想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那时间关系，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祷告，我们求主耶稣来带领，一起同心祷告。